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大家的情绪都跟这个经文一样吗？这么苦吗？我们发现这一个经文呢，它所描述的这种现象几乎是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圣经将它概括为叫做我真是苦啊，对不对？保罗的这种形容都可以讲到他这么苦，我觉得我们好像大家都并不如保罗，是吧？但是他的这种情绪我们就更加能够感受得到。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有过这种类似的一些心理活动？比如说你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哎，我想这样这样做，一个声音出来说我不同意我的想法，是吧？所以到底哪一个是你的想法，这一件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对吧？所以这个听起来就很分裂，什么叫做我不同意我的想法呀？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奇怪？但这个其实就是保罗这种纠结的另类的陈述，这个网络的近乎于段子的这种说法，说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那样吗？所以我以为的到底是啥呀？是吧？我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哪一个才代表真正的我的意见呢？所以你发现保罗所描述的这个现象，就好像我们可以称为一种在我和我之间进行的战争，对吧？好像有两个我，有两个声音在彼此的交战，纠结、分裂、痛苦啊，残酷，是一场内战发生在你的里边。也就是说，我想弃恶，我弃不掉；我想扬善，我扬不了；我想要的我不需要，我需要的我又不想要，是吧？想什么没什么，怕什么来什么，舍不下又挺不住，死不了又活不起，是吧？很多的形容都可以来描述这件事情。所以说连保罗都不禁长叹说，我真是苦啊。这就是圣经对于这场战争的一个经典的概括。其实我们说内心的这种征战就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有好多的这种变奏的方式啊。无论你体现为叫做内心的纠结，还是在外在的这种反复，无论是今天有一些小说或者文学作品把这里边的两个我叫做双重人格，对吧？有可能听过，或者用这种世俗的心理学，他们说你有一个本我，还有一个超我，还有一个自我，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我们无论怎么形容它，每个人都有切身的经验知道，这一场战争从古到今从未间断。这两个我而且是纠结缠绕，难解难分的。很多时候这两个声音你真的没有办法分辨哪一个我才真的代表我，但这个其实就是人的基本的特征。人之为人就是有这种纠结的。我们上次讲那个灯芯很纠结，你像这幅画画的这个形状也不知道是个啥，反正一样纠结，是吧？就是缠在一起的两股的声音啊。其实我们在一些文学的作品当中，包括一些历史当中，你都能够发现对这件事的一个精确的描写啊。比如说哈，大家一定看过《西游记》，里边有一个叫六耳猕猴，有没有知道的？对吧？长得跟孙悟空一模一样，是不是？后来就干脆谁也无法分辨哪一个才是这个孙悟空。后来结果是其中一个反正被打死了，另一个就继续的去取经去了。那么据说哈，有一种深入的剖析认为，其实被打死了才是真的孙悟空，留下来那个痛改前非保唐僧的那个悟空，可能正是被上面更信任的六耳猕猴。哎，这个说法让你觉得哇，好可怕呀！到底哪个真哪个假？但这个其实大概就类似于是把可能的那个孙悟空心里一方面想反抗，想要把这些大闹天宫这些东西干掉，另一方面又想跟他师父去西天取经的这两个挣扎，他外化为了一个悟空一个六耳猕猴。其实这就是文学的手法，大家不知道可以知道吗？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你像《红楼梦》里边干脆有一个贾宝玉还有一个甄宝玉啊，是不是？就直接告诉你真假难辨啊。以前有一个狄更斯有一个经典的作品叫做《双城记》，《双城记》里边最后那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医生丹尼和那个律师叫卡顿的，他俩长得特别像，但是性格其实非常不像，但是因为他长得像，然后这个就能够替这个其实和他素不相识的人去 替他去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在这儿就能够体现出来啊。所以我们说这一种对比真的可以说让我们知道人性的那种幽暗。还有一个叫做化身博士这样的一个作品，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看过没有，大概这个人就是一个特别体面的绅士，叫杰吉尔医生，平常呢是一个特别温文尔雅敬虔又广行善事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人，真正的一个绅士。可是他内心其实一直有一些邪恶的冲动，后来呢他就不想让自己这个邪恶的冲动总出现，所以他就发明了一种药水，这是科幻小说了是吧，就可以让这个平常被压抑的那个虚伪的那个性格，被压抑的那种邪恶的那个性格可以在黑夜让它呈现出来。换言之就是他白天继续是一个特别体面的绅士，可是一到了黑夜他就会在那个药水的作用下转换成了另一个压抑者的那个自我，那个自我就特别的邪恶，就不叫杰吉尔医生了，他都给自己起个名字叫海德医生啊。所以他只要一喝那个药水，这个大家眼中的善良儒雅的绅士就会摇身一变成一个邪恶的毫无人性人人憎恶的一个猥琐的这么个男子，就是海德医生。然后呢他后来结果是这个药水这个邪恶的力量越来越大，他不需要喝他都能变了，甚至于不用到晚上白天就能变了，到最后干脆就变不成自我了，所以他最后在这种绝望当中自杀了啊。所以这种的情节是特别多的，陀思耶夫斯基干脆就有一个小说叫双重人格，也是写一个小公务员叫格里亚德金，他地位很卑下，性格很懦弱，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欺负，他也非常想要阿谀奉承攀龙附凤游刃有余的混迹在官场能够高升，他很想这样，但是呢他其实连干这种无耻勾当的那个本领和胆量他都没有，所以他经常幻想自己能做到那样，其实他又做不到，于是他在幻想当中自己又分裂成了另一个叫做大格里亚德金啊，就是跟他的这个本相不太一样了，那个人就无恶不作什么都敢干，他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敢干，然后最后也在这种纠结当中自杀了。其实你发现这个虽然听起来是叫做文学作品，但其实听起来又是科幻又是玄幻的，实际上想表达的正是一个人的心里就有相反的两个声音在交战，对吧，他只不过是用一种什么方式告诉你，将这两个声音扩大成了两个人之后给你看起来非常的明显，这其实就是保罗所说的那种我的一个声音内心的一个我想去服从神的律，可马上就有一个另一个律让我去服从罪，对吧，其实正是对这种事的一个形容啊。所以说这种分裂和纠缠就能够在很多的地方体现出来，在魔戒里边有一个特别典型的角色，就是那个叫古鲁，对吧，他也是一方面想要帮弗罗多他们，另一方面又特别想要占有这个魔戒，他也在纠缠交结，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效果呢，他说话的时候他是以我们来自称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他就是一个人，可是他讲话就是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其实你想到这个地方就觉得非常可怕，里边有好几个声音在交战，对吧。所以我们说虽然说今天有很多的心理学也好什么都提到这种现象，但是其实这个可不是现在心理学发明的，这种现象是不是早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使徒保罗已经叙述过了，有两个我的纠结和征战，对不对，甚至于保罗还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第三个我，哪个地方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五节，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其实人人都知道那是他，是吧，他的意思就是我认得我，那个我在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他这个话说得很绕，其实是不是，到底哪一个我是我，有一个你看到保罗他刚才的罗马书的自述，我心中有一个善的律，有一个罪的律，然后呢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个我曾被提到过天上，是不是，其实你发现这是三个我了， 这不是两个我了，对不对？你可以说把这个能够对应那个弗洛伊德所说的什么本我、自我、超我，其实也没有必要这样对应，因为人家早就有这个东西，是你在对应他好不好，对吧？所以这三个我如果用我们圣经的叙事体系语言来描述，其实那个活在罪中的我和已经被神称义了的但是并没有完全圣洁的和最后完全成圣的我，这其实就是三个我，一个是罪中的我，一个是称义的我，一个是成圣的我。保罗所形容的其实就是这个事儿。你被提到天上这一个神秘的经历，就预示着你将来在天堂的那个样子，对吧？或者说你预尝了一下在天国当中的滋味，那个时候是完全圣洁没有罪恶的。我们从前是完全罪恶没有圣洁的，可是如今称义的我们是在一种混合的微妙环境中，就是身份上你完全圣洁，可是实际的表现上你当然不是完全圣洁，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两个我的这个纠结的圣经的那种描述啊。所以我们说发生在灵魂深处的这个圣灵和罪恶的相争，构成了一切的这种所谓双重人格这种故事的那种原叙事，是所有这一切故事的那个基本结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想象历史当中都有很多事儿值得你去思考。大家如果读过《论语》，你知道孔子有一个模仿秀，有一个长得和他特别像的人叫杨虎，那是一个其实是他的政敌啊。这个人长得和他特别像，但是做的事情比较坏啊。孔子总是闭门，就总是避开他，不想见他。可是有一次还是不期而遇了，两个人就来上就尬聊，是吧？但是呢，那个人却说，你这么躲起来不做官，这对国家真的有利吗？然后这个真的顺应时务吗？怎么怎么样？孔子最后居然答应了，就去做官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看起来道貌岸然的孔夫子，那个看起来就有啥说啥的那个杨虎，其实他所说出来的某种话，有可能正是孔子心里所想而不敢去做的。所以他俩不只是长得像而已，人性就是这样的，对吧？还有一个，其实在当时有没有大家听过一个成语叫做坐怀不乱，这个人叫柳下惠，对吧？说有个女人就是好像什么有一些躲一些事儿什么的，她坐在她的身上，她都完全纹丝不动，没有感情。可是在同时期还有一个叫做纵横江湖到处去烧杀抢掠的一个大盗，叫做盗志，奸淫掳掠啥都干。比较不可思议的是，盗志其实就是柳下惠的亲兄弟。所以你从某个人性的角度来讲，会不会他兄弟做的是他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这个不是在去诛心之论，而是说那种从中国的道德语言其实隐含着许多的虚伪和谎言，那近乎是不可能的，对吧？实际上是他心里的一个黑暗声音的另外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想说的就是，你无法分辨哪个是真的他，这个就是取决于你对于称义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你要论你的本相，你确实还是很罪恶的，可是你要论耶稣因为他的救赎带给他选民的那个身份，你又真的是完全良善和圣洁的，对吧？就是在这种纠结当中。在二战之后，有人就问一个曾经见过希特勒的一个牧师，就问他说，希特勒长啥样啊？这个牧师很淡定地回答说，长得和我差不多。其实这句话他不是说随意说的，长得和我差不多，他其实想表述的是，第一，当然长得差不多，第二，你别觉得希特勒真的比你要邪恶的多那么一个人，或者你真的比希特勒更优秀更圣洁，真不是。可能你没有在他的环境中而已，可能你没有那个机会坐上德国总理去犯罪而已，对吧？所以他说他长得跟我差不多。在好多年前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次告诉我说我长得和被枪毙的一个重庆公安局长叫文强很像。起初我一听非常恼火，后来上网一搜非常黯然，因为长得果然是很像，是吧？就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像，是吧？不过我觉得这种貌似的巧合其实正好是对基督信仰最好的表达方式之一。因为如果不是恩典，的确 我和一个这被枪毙的这位大哥真的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你和那一个和你长得像也好是不像也好的差不多的人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就是神救了你不是因为你多好，就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对吧？不是因为你比他更好，而是因为神要恩待你，就恩待了你，你得救就是因为神的恩典，真的跟你本人没有关系。千万不要建立这种逻辑，说我还是比他强，我肯定不会杀人，我肯定不会打人，我肯定不会念一句圣经打基督徒一个耳光，我肯定不会这样做。你怎么知道？保罗说那个话的保罗，在他信主之前叫扫罗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类似的方式在逼迫基督徒，对吧？如果我也能够做到公安局长，我还不信主，我觉得我做的应该会比这些人更邪恶而已。这就是圣经对人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哈。所以我们说这一场战争是长期存在的，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说这一场的战争它的目标和结局都是，这是一场你必须打赢的战争。两个我在争斗，不是说就纵容它这样争斗下去就完事儿，你必须要战胜另一个我，是吧？这是你一场必须去打赢的战争。为什么要必须打赢呢？我们承认这个艰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就是这种纠结，但是承认现实不代表说所以就这么地吧，不是的，这个战争是有结局的，对吧？你必须获胜，因为圣经上说了，人如果不圣洁就不能进神的国，并且甚至还有这种话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给我们的成圣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甚至于可以说近乎不可能的标准，对吧？就要让我们去做，这是圣经的要求。可是保罗刚才的论述和你我的经验却分明告诉我们，我根本不可能战胜我，对不对？所以我真是苦啊，这个苦形容的正是这种力不能胜的滋味。你明知什么是对的你做不到，你明知什么是错的你又不能够禁止自己不去做，对吧？我真是苦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也就是说，换一个角度说哈，神的命令好像就是这样的，说你必须打赢，但是你肯定打不赢，你肯定打不赢，你也必须打赢。不过你真的肯定打不赢，你听起来圣经好像就是在反复跟你说这种事情，对不对？你必须圣洁，但是你真的不可能圣洁，对吧？所以说我真是苦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两个律在交战，两个我在厮杀，好像神的旨意我觉得暧昧不明，我听不懂，好像我的身份是摇摆不定的，确定不了哪一个是我。因为这种要求有点像让你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到空中一样，那个做得到吗？对吧？因为这一切的问题的归根结底其实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叫什么呢？叫做自我否定。其实所谓的悔改就是自我否定的意思，你想是不是这样的，对吧？自我否定。不过自我否定真的做得到吗？你想能够被你自我否定的那个自我，那是真的自我吗？或者说你都有能力去否定了自我的那个自我，那你还有必要被否定吗？是吧？我们的纠结就在这种地方，听起来像一个悖论，好像一个奥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十字架正好就是个奥秘呢？就像切斯特顿所说的，十字架把它延展开来，能够解释天地宇宙间一切的事物和万物，能够来容纳一切的事情，但是它最核心的这个地方却是一个交叉，是一个奥秘，对吧？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这个正好像是在神的拯救当中所说的，是神的恩典完全做成的，但是你也必须信，是不是？这两件事情就是同时存在的，是一个奥秘。所以在成圣的这个路上说你必须自我否定，这是一个我们只能用诚实和谦卑来承认的奥秘。所以让我们先来描述啊，不是解释，是描述这个奥秘的目的和要求，然后再来说怎么达到这个路径。所谓的目的和要求就是我们应该做到什么样子，之后我们再来谈论 到底该怎么做到那个样子，对吧？好，应该做到什么呢？首先来说，自我否定的意思非常明显，说的就是你要放弃罪恶，对不对？你要放弃罪恶，因为就是罪恶会拦阻住你，能够来使得你更加向神的那种追求。有罪的人就是不能接近神的，神是掩面不看的，对吧？不过什么是罪呢？其实就是十诫所定义的那些事儿，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末尾所提到的末世的那些事儿，对吧？那个就叫罪。而且主的兄弟雅各是这样描述罪的运作方式的，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去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换句话说，罪的运作方式叫做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是不是？做内应的那个叫做自己的私欲，是不是？然后外在的有罪借着你的私欲引诱你。所以说我们要否定的那个自我，就是这里边说的你里边的那个私欲，这就是你要否定的那个自我。保罗在提多书中也提到过类似的这个事情，他说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保罗所说的这个意思也是叫做自我否定，因为叫做除去嘛，对吧？教训我们除去，除去什么呢？也两件事，也是内外夹攻的。内部的这个是什么？叫不敬虔的心，对不对？外部的就是世俗的情欲，这两件事情在内外夹攻的，两个结合起来就叫罪。所以说罪就是要捆绑我们，使我们沉迷，使我们依赖的。而自我否定的要求就是要让我们去否定自己对罪的那种沉迷依赖，甚至于那种倾向啊。不过所谓罪人的定义，我听过一个最好的，就是叫做所谓罪人的意思就是我们除了诱惑什么都能抵挡啊，我们除了诱惑什么都能抵挡，这就叫罪。好事你全抵挡，坏事你全都是接纳，是吧？这叫罪人。所以我们里边那个心固然是黑暗的心，我们外边的世界果然是刮着狂乱的风，可是很多时候这种里应外合勾搭成奸，让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风动还是心动，是吧？到底是哪一个是在做主因的，说不清。有一个电影叫《失恋三十三天》，有没有人看过？里边有一段台词是他的长辈教导这两个想要劝导这两个想要离婚的年轻人的，他说我们那代人啊，对待婚姻就像对待冰箱一样，坏的就得反复修，因为家里的三大件这是占一大件啊，对吧？过去的那种冰箱是吧？而你们这代人呢，对待婚姻也像是对待冰箱，刚刚坏了就想换一个。哎，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是吧？你发现没有，改变了的是外在的冰箱的价格和价值，可是没有改变的是我们里边那一颗从亚当之后就开始的那个不安定的心，对吧？所以说这就叫里应外合。你说世俗的情欲把我带坏了，也许你里边那一个两个律相争的那个私欲，或者叫不敬虔的心，才是那个主因，对吧？这是第一方面，自我否定就是要否定罪，这个当然大家都承认，很明显嘛，对吧？可是第二个方面，自我否定又意味着需要放弃或者否定那些看起来或者说实际上也真的非常美好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有可能更加会阻挡你向神而去。比那些明显的罪更危险的，更能阻挡人向神而去的，往往是一些人畜无害甚至于是光明美善的东西。 还记得以前咱们讲灯芯那一次，我提到有一个叫基督徒的女作家叫蒂拉德，是吧？她看到那个飞蛾扑火，是吧？下面这个见证还是她的，她就提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她是看一个书看到，就是当年刚刚有发现到北极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欧洲的这些探险家有一个很热门的事情是去北极探险啊。但是这些北极探险家经常发生很多又好笑又悲哀的故事，就是说比如哈，在1845年的一个探险队富兰克林探险队当中，长官和男队员一共138名。你想现在如果让大家你组织个团队去北极探险，你应该穿什么带什么？我觉得大家至少有个基本的认识，是吧？可是当时的这个探险队呢，这138个人带了什么装备呢？带了1200册的藏书，带了一个可以弹奏50件的手风琴，带了全套的供长官和男队员使用的瓷器、玻璃酒杯、纯银的盘子、餐具，而没有带专门在极地上穿的衣服，穿的就是皇家海军的制服。他们的理由是北极探险是一项高贵的事业，所以我们的穿着也要高贵，是吧？后来这些人全死了，就在他们被人发现的尸体的附近还有好多的棋盘呢，还有好多的家族徽章，还有好多的银质餐具。对他们而言，尊严就是一切，是不能放弃的，即便我要去北极探险，我也不能放弃我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你明白说自我否定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北极，你之前那套玩意儿全得否定掉，会害死你，对吧？你必须适应去北极探险这件事的那个要求，该穿羽绒服就穿羽绒服，羽绒服可能还不好使，对吧？肯定你穿你那个皇家制服是不行的，你带那些个没用的什么银质餐具是绝对没用的，对吧？你需要带的可能更多的是酒精块，是火柴，是保暖的什么东西，是除去湿气的，是治病的东西，对吧？这些最重要。另一个叫斯科特爵士也一样，他也是强调尊严，他的尊严的意思是，我认为极地探险必须是一种单纯的努力，既不靠狗，就拉雪橇那狗，也不靠同伴的协助，就是要孤胆英雄自己干。那么结果就是他也死了，因为天底下并没有说独自一人能够去北极探险这种事儿，那是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所以说他的自尊、他的尊严、他的纯正、他的自治都是在他的冰冻的那个尸体下边发现的，对吧？这就是你的自我。一个真正成功的北极探险家不会那么在乎尊严的，不会那么在乎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的，他一定要适应这个目标，对吧？去做事情。所以说这就是说你要想上北极去必须自我否定，特别是要去否定那些看上去很好的东西。你难道能说那种尊贵的穿着、艰苦的个人的努力以及那些愿意读的那些书这些东西都不好吗？不是吧，它很好，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却拦阻着你向北极而去。可是有没有想过，你想向神而去远比你想向北极而去更为艰难，对吧？也就是一个天路客也需要不断否定自我以适应这趟天路旅程，就像那个探险家必须不断否定自己的角色、特权、经验、生活习惯、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好让他能够适应北极的那些浮冰和那个冰河，是吧？所以这个女作家就想到，在今生今世，一个基督徒的真实而具体的天路历程就必须意味着要否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否定你对孤独的热爱。你要注意，人的确是一种需要团契的生命，可是事实上今天的很多人是特别怕被人伤害，因此是特别喜欢缩在自己的小屋里的，他更热爱那个孤独，觉得那个孤独很美丽很安静， 帝拉德的意思就是你要否定这种美丽的孤独。这句话直接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去教会。他自己本来特别不愿意去教会，因为那么一个，你想一个热爱旷野的一个人是吧，常年在旷野生活，又是那样一个敏感的聪慧的美丽的女作家，是这样的一个人，你附近那个教会就是一帮种地的这个德州红脖子农民是吧，骑马的牛仔，或者是收葡萄的人，或者是小农场主，跟你是格格不入，完全不搭调，你去这个教会。他起初有过这种挣扎，可是他真的是在看到这个北极探险的故事以后，他明白了原来天路旅程和北极旅程真的很像啊，所以他就拖着他的人性走到教会的座位上，放弃个人的尊严，把自己放到这群偶遇的不认识的人群当中，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独自一人到神那里去，天路不是这样规定的，就好像极地你不能单独去一样。所以很可能你去一个教会，你就会听到别人唱着一些五音不全的歌，上面讲着一个不知所云的道，对吧，不是你全能理解全能喜爱全能接受。但是这个就跟你要去北极探险一样，你穿的那套装备，你做的各样的事情都会让你不舒服，可是这种不舒服是让你保住你的命到达目的地的必须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形容很有意思，他说我就放弃了沉默和孤寂，加入了这群崇高而又滑稽的人群。因为这样的人不仅会出现在极地探险队，也会出现在你教会的会友当中。一周一周我们见证着相同的神迹，因着深不可测的理由，神也忍耐着，没有把我们那个这个喧嚷的局面给你敲个粉碎啊。所以这两件事情真的就是有着特别相似的地方，向神而去就意味着你要通过教会这条路去，这个同样意味着一种艰难的甚至于更加艰难的自我否定，因为他要否定的是一种你对自我的孤独的安静的独处的那种热爱。那件事情可能平常并不是不好的，你在内室中的祷告，你安静的跟神独处当然是好的对吧，但你说你只要这样不要跟人群在一起，你可能就误会了神更大的意思了。所以说就意味着要放弃你那个美丽的孤独，加入这个崇高又滑稽的人群是吧，不要把你的自守变成自傲，要不断否定你过往的经验，要学会接受愉悦和尴尬同时存在的这种场面，学会接受这种卑微。因为上帝的意思就是你非得和这些人一起去天国不可，不能独自前行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唱诗，尤其是那种耶和华是我河南调那种是吧，我觉得这个音乐怎么能这么高。可是我现在也许我最热爱的诗歌之一就是这首，因为它能够让我真的融入到这个群体中。那么大家在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你固然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呢你那个对音乐的执着的品味如果拦阻住你彼此相爱和向神而去，你就必须否定掉它，那个一钱不值。这就叫意味着自我否定的第二方面是否定那些看上去很好的东西，那些东西更容易拦阻你向神啊。好，但是俗话说理都懂做不到是吧，否定罪，否定好的，否定坏的，否定好的，你说的都对，我绝对点赞绝对认同，但是对不起我做不到。很多时候教会的每次的教导大家都是这一句话就给你挡住了，你说的我都同意，但是我做不到，我软弱，我孤单，我忧愁是吧。所以说否定罪和放弃美谈何容易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场必须打赢的战争，可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于是我们就会习惯到最后变成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很可怕，早上祈祷 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第二天重复一遍，周而复始，经年累月，渐渐的就会失去了征战的勇气和士气。我们在承认现实的同时，渐渐的就倾向于把现实当成了永恒。我们不断在那操练灵巧像蛇，扭啊扭啊扭，扭到最后真的就成了蛇了。然后我们总结一个经验，发现我为什么不断跌倒呢？是因为我不断奔跑。那怎么能够不断不会再跌倒呢？就是不要再跑了，于是开始躺在地上，不再爬起来。因为一个不爬起来走路的人是真的不会再跌倒，他认为这样就避免了再跌倒。这是神的意思吗？对吧？显然不是。可是信心和信仰正是在说，虽然这个胜利的曙光我看不到也看不出，可是仍然能够凭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去盼望，我去相信，这是一场结局已定的战争啊！而且基督已经得胜了，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所盼望的，虽然未必看见的事情。你看见的可能正是在失败，但是我所相信的是他已经得胜。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自我否定，是不是去靠揪自己头发的这个方式把自己提到空中，而是让耶稣基督来揪你的头发提起来，对吧？不是用什么修身养性、克己复礼来去自我否定，而是在恩典中勇敢地放弃自我，承认我完全无能，转而去学会依靠圣灵的大能。这个其实是我总在说的，叫做重新建立三观，重新规划路径，这样的意思，对吧？既然说重新，就是要去拆毁旧的，建立新的，拆毁旧的，建立新的。我们特别旧有的那些三观，特别是那种做事的方式，就是那个路径，我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做丧模式的死循环，很怪的一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你可以仔细想，我们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至少一种，就像强迫症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是一种被罪所催生出来的自毁模式。就是魔鬼的意思就是要杀害和毁坏，于是我们中了魔鬼的计，活在他权下的时候就是叫做杀害和毁坏。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习惯于酗酒，是吧？用酗酒这个方式逃避现实。有人习惯性撒谎，因为用撒谎的方式逃避责任。是不是你打碎这个花瓶的？不是我呀，是风把它吹倒的，撒谎，因为他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对吧？所以有人还习惯于用他的愤怒去掩饰他其实无能，有人喜欢用那种极其的骄傲掩盖他其实超级自卑。这个都是我们的这种模式。当你经常这样做的时候，你在正在做一种训练，这个训练的时间久了，就会让你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一旦遇到这个事儿，你马上就会这么做，继续重复这么做，这就是路径锁定了。所以说这种死循环古今中外人人都有，无人可以幸免，人人都有至少一种这种模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这种死循环常常就是在面对压力、面对重压的时候会出现，然后经过了日久天长的训练之后就成瘾了，就形成了路径依赖。当你真的形成这个依赖之后，即便你没有压力，它也会不断的去复现，因为这个瘾所要求的那个刺激会越来越高啊，它能够承受的压力会越来越低，这样的意思。因为一个人在面对最巨大的压力的时候，他只能依赖他最熟悉的那个手段。这就像打篮球，这两天有总决赛，是吧？当总决赛打篮球的时候，面对绝境最后一秒，你现在必须投一个制胜球的时候，你是一个三分射手，他真的不太会选择去突到内线去打的，因为他最熟悉的方式就是投三分，是不是？ 因此他在最绝望压力最巨大的时候一定依赖的是他最熟悉的那个方式。因此你那个最熟悉的方式如果是我说的这种丧模式的死循环，这就要命了。所谓的那个捆绑住保罗的那个律就是这种东西。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是金城武，好像是他演的，他演一个冷面杀手。冷面杀手的意思就是说杀人杀到面无表情这样的，就好像根本没有压力一样。其实怎么可能有人杀人没有压力呢？对吧？他压力很大。那么他的压力是什么路径去排泄呢？这里边就有一个情节也挺诡异的，就是他总半夜起来洗袜子，一双一双拿出来洗，每个都已经洗得特别干净了，都快洗破了，是吧？还在那搓，还在那洗，这是他排解压力的方式。你觉得很诡异，但是难道你那个方式不诡异吗？每个人都有一个类似的这个方式，半夜起来洗袜子，冷面杀手。还有一些人排解压力的方式也跟冷面有关，不过可能是朝鲜大冷面，跟食物有关。我在看加尔文传的时候看到一段记载，很奇怪，年轻时候的加尔文在他压力巨大的时候常常暴饮暴食，很难想象是吗？有一次他弟弟和他家那个女管家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加尔文非常的难过伤心，那天晚上就暴食。他自己后来写道，他说我常常如此，当生气或者被极大的忧虑搅扰时就会滥吃，以至于第二天早上被消化不良折磨。你是不是很难想象伟大如加尔文这个看起来这么冷面而且很清瘦的这个人，居然曾经在面对压力时有过这种操作，大失二福是吧？但是很多人是不是这是他减压的方式，类似的，虽然他明知这个不好。还有一个叫我有一个梦，马丁路德金，知道这个人吗？推动了黑人的权利和自由，你至少从黑人的角度来看是很伟大的人，对吧？可是他，你以为推动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压力吗？有，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你要注意马丁路德金是牧师啊，他面对压力的时候是什么做法呢？很多人可能知道，他常常去找妓女，这是无法掩饰的罪恶，对吧？这就是他自己的那个被罪捆绑的那个模式啊。所以我们说了这么些，什么死循环，之所以叫死循环就是这个意思。无论你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总之你会在巨大的压力和痛苦面前去不断重复你那个总在做的那件事情，好让你减压。所以我们说自我否定是重要，这是个统一的原则，但是第一步是你要识别和找出你的那个死循环模式是什么，也就是你在面对压力和重压的时候你靠什么排解，你有什么表现，你有什么下意识的就会做的事情，那个就是，就是那个，你没想错，你现在脑子里想的那个就是啊。所以那一个模式就是你要否定的自我。比如说那个酗酒的人，他的行为模式不外乎就是压力来了开始喝酒，喝完酒就觉得放松了，放了松就觉得忘了，忘了之后等他醒来发现压力又来了，然后就继续喝酒，是吧？他是不是就这么就死循环？所以你发现关键的那条第一步在哪呢？最关键的那一步在哪？不是说他的放松和遗忘是不好的，而是他用喝酒来产生这件事是不好的。因此最关键的一条联系需要被切断的在于面对压力就要喝酒这种模式，这种做法需要训练出另一种模式。比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面对压力去教会，遇事不决求耶稣，是吧？他的下意识的反应，如果是一面对压力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祷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教会，和那个面对压力的第一反应是喝酒，是作死，是吸毒，是甚至杀人，是发脾气， 是怎么怎么样，其实都是在说你一定有痛苦和压力，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式去解决，只不过这个方式是属神的还是属你属罪恶的。 是属于那个心中两个我的哪一个我，对吧？是神的律还是罪的律？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否定自我要需要做的，就是要渐渐的斩断从前那种路径依赖，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遇事就祷告，遇事就去教会。我越想孤独我越去教会，我越不想张嘴我越要求神让我张嘴，就是要练出这种模式来，是正确的。当然想要建立这种切断和重建，想要建立这种合神心意的新习惯，我们说它需要圣灵100%的恩典和你100%的责任，需要基督100%的掌权和你100%的努力，需要上帝100%的预定和你100%的自由。你说怎么听起来又都是自相矛盾的，对吧？到底是你预定还是我自由？到底是你掌权还是我努力？到底是你的恩典还是我的责任？是不是听起来很矛盾呢？其实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真理，是为什么让你觉得它有矛盾？这个正是语言本身也被罪玷污和堕落了。语言在解释这种奥秘的时候是非常无力的。如果你真的去体验到过类似于保罗说的第三个我，提到天上的我，你如果体验过那种事情，你就知道有许多事就像保罗所说的，是人的语言不可言说的。但是我们要尝试着言说一下，就是之前那个书我们提到的毕德生牧师，他在学习希腊语的时候突然明白了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呢？希腊语当中有一种叫做中性语态，这个词不需要太过于了解啊，我们大家多少学过点英文应该知道，英文中文其实也有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对吧？我去教导他，这是我在主动的做事，是吧？我教导他，我被他教导，这是被动语态，对不对？我是被他教导的。什么叫中性语态呢？英语没有，汉语更没有。中性语态的意思是，当你用希腊语表达我主动参与了另一个人主动发起的那个事儿，以及那个结果当中的时候，就要用中性语态。就是我主动选择了被动的时候，那个就叫做中性语态，不是你主动，你也不是被动。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翻译成，刚才我教导他，我被他教导，这是主动和被动，是我获得了教导，大概接近于这个中性语态的意思。强行翻译的话其实说不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语言说的这个话，不是主动就是被动，所以你才会基于这种语言的捆绑，让你觉得神和我之间要么就是他主动，要么就是我主动。你把这个事情限定为一种看起来必须矛盾的事情，但其实在原来那个语言当中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的是，这个中性语态所说的就是，掌控这个行动的并不是我，我们没有操纵神，那是主动语态，我们也没有被神操纵，那是被动语态。实际上是我们投身于一神所发动的行动当中，我们参与了这个行动的结果，但是却没有给它加以掌控或者定义，这就叫中性语态。一切的祷告都应该发生在中性语态当中，是我主动的在祷告，去让神那个主动的旨意显明，好让我参与到他那个旨意当中。祷告一定是中性语态在祷告的，不是神啊你给我干这个干那个，也不一定完全是神啊我啥想法没有，你愿意干啥干啥，我就这么摆上了，那叫死祭，那不叫活祭，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他们起初说的语言应该有丰富的中性语态，甚至有更多的我们今天完全不能想象的与神有亲密互动的那种语态。他的语言本身就在表达着神和人的那个同在， 随着这个巴别堕落，尤其是巴别塔之后变乱，越往东方的这个语言，越奇怪的这些语言当中，失去了这种神性，失去了描述这个事物正确运行的方式的那个正确的语法，啊，所以呢，我们说福音就是恢复了中间语态，过一种福音的生活，就是我们去学习在一个不是由你发动的行动中，主动以祷告和意志去参与。听起来很绕，但是你记住中性语态想表达的就不是主动也不是被动，被动的那个状态就是啊。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我们刚才想说的，为什么神的百分之百的恩典也要求你百分之百的责任，为什么是神百分之百的掌权但你也有百分之百的努力，为什么是神百分之百的预定但你也同样有百分之百的自由，这都是在中性语态下说话，是神发动的但你必须主动参与这个啊，也就是这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明白了，上帝要求你必须打一场你打不赢的战争，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去靠着上帝去打，对吧，你必须主动选择被动。好，总结一下这个中性语态的意思，或者说自我否定的方式，就是你要完全依靠上帝，尽上自己权力，主动进入被动，否定自我肯定，否定你的自我肯定，这就叫自我否定。听起来绕，但是意思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语言，我们汉语的，我都已经快绞尽脑汁了，是吧？它的极致可能就得这么说话，是吧？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专门就有一章在论述自我否定。他的那一个相关论述，专门被人摘出来，编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基督徒生活手册》。这本书咱们在书店也是有的啊，我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里边的第二章就叫做自我否定，我做了一点简单的概括。加尔文谈自我否定的首先提到的第一条，就是你必须明白主权转移了，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人，从你得救的一刻起你就属于耶稣了，你就属于上帝了，你现在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是属于主的人，这就叫献上为活祭的意思，你是他的了，你没有权柄为自己而活，这个意思哈。所以你的心意要不断更新而变化，所谓的更新变化不是随着世俗的情欲更新变化，是不断在那种主动参与的被动中更新你的心意，更加像神的心意，对吧，更新你的方向更加朝神而去，意味着你要不断地否定自己出于私欲的那些经验和你的想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就提到了自我否定的三个要素，他用的经文其实也是刚才我们说的保罗那个提多书的经文，里边保罗提到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要怎么度日呢？他说在今生今世要用这三个方面来度日，叫做自守、公义和敬虔，这就是自我否定的三个要点啊。自守的意思就是叫做贞操、寡欲、清心、惜福、安贫，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话说叫做节制或者叫知足啊，能够学会知足、感恩和满足，这是能够做到自我否定的第一步。因为人的那个需要被否定的是最多的，就是那个贪欲是最厉害的啊。我们说来自于神的自我否定一定会赐给人平静和忍耐，内心的不敬虔的心和外界的世俗的情欲常常会诱惑你一件事，他去恐吓你说贫困和卑贱是多么可怕，默默无闻是多么可怕，你千万不能那样，你要不惜一切代价要逃离贫穷，逃离这种卑微，用这种方式去引诱你不断的去贪恋 不断的去追求，这个意思。要抵挡的诱惑，正是要抵挡这种事。所以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加尔文说，除了上帝所赐的幸福以外，不要盼望渴慕追求那些没有神祝福的属世的亨通。再概括一下，就是不要急速发财，不要博取虚名啊，这就是自守或者节制的意思，这是第一个方面。而所谓公义，在圣经的意思就是叫做当得的，人所当得的就给他，这就叫公平。上帝所当得的就归给上帝，这就叫公义啊。而且经文还特别提到，这个公义是你在今世度日的时候所必须的，也就是正直和公平。这里的这个公义当然不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指的是正直公平，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完全对立起来，因为弥迦书里所说的也是这个词，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行公义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公义的这个同样的词啊。所以故意把因信称义和行公义对立起来，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那位吩咐保罗写下因信称义的神，他也同样吩咐弥迦写，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那个启示了马丁路德去传讲因信称义的神，也同样启示加尔文去传讲，你在今世要来去持守上帝的公义，要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对吧？所以这样的对立是不恰当的。第三叫做敬虔，敬虔的意思是不受玷污，与神联合。敬虔的表现当然有很多种，他特别提出了一种，他指出一个真敬虔的人一定会有真谦卑。真谦卑的意思就是要不断否定自我，那些让你觉得骄傲的地方很可能是拦阻你向神的，这样就是操练你不断谦卑，也就是要否定自私自爱，否定低估别人，高抬自己的那些想法和做法。真谦卑就意味着去求他人的益处。有一个人说的很好，一个人什么时候能够发现，哎，这个人怎么这么骄傲呢？大概就说明你也有骄傲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骄傲的人才能发现另一个人的骄傲。你如果特别谦卑，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他骄傲，你可能会觉得那是事实，对吗？所以只有骄傲的人才会发现别人骄傲，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真正的谦卑就是爱别人，求别人的益处。比如一些人平常总在教导谦卑，教导爱，教导怜悯，教导公平，但你看他实际的做法，我不想隐瞒，我指的就是最近对于成都的这些事情的一些评价和做法，让人听起来非常的可怕。他所说的那种方式不是在求弟兄姊妹的益处，不仅是一种毁谤，而且更加是想要来加增那些弟兄姊妹的捆锁和苦楚啊。就像很多弟兄姊妹正确的看出来的一样，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去骂逼迫人的，而是骂被逼迫的呢？因为你明知骂你的弟兄是比较安全的，你的弟兄不会说你什么，你要骂逼迫你弟兄的人，那些人可能是要给你好果子吃。所以他内心同样会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说他们做的是正直的，我要挺他，可是另一个声音却告诉你说不要被他们连累，你还有老婆孩子，你还有你的平安稳妥的教会，你还有你的生活呢。这两个声音就在互相交战，你真是苦啊，是吧？可是有人苦了之后的结果就是把之前那个声音压下去了，让之后的那个声音拿出来用圣经许多的道理为他背书，甚至这样做的有很多牧师。面对邪恶黑暗，明哲保身，习惯性的沉默和施语，可是他的锋芒矛头移直向内，专门去刺伤他的弟兄姊妹和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说这样做的时候，他显然不是好公义了， 但是他更加失去的是好怜悯和谦卑的心，他的心意不再能向神更新变化了，他从前认为的事情不能再被否定了。如果我们活到了那个境况下，这就是最大的危机和悲哀。这根本就不叫做加尔文主义者了，这就叫我上次说的达尔文主义者，战斗型牧师啊，贴大字报的基督徒。所以这种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戒惧的。好，让我们总结一下，所谓的这个我和我的战争，这种自我否定，它的目标、它的动力、它的方法，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陈述。总结而言，就是当你不再是你的时候，你才真的是你。又是我们的语言所说不清的一个，但非得这么说话，就这么意思啊。你非得不再是你的时候，你才真的是你。我在几年前，应该十多年前了，十四五年前了，看一个电视剧，里边有一首主题歌我很喜欢，这个歌的歌词叫仰望啊，你可以简单的读一下哈，说阳光下闪烁的那颗心，有了你我就能看清，睁开眼睛我触摸到光明，没有你我宁愿长眠不醒，只要有你在我的视线里，我可以穿越于天地，仰望着你总是无法自己，吸进你呼出的气才能维持住我的生命，脱离了母体是为了寻找你，没有你我不想要自己，在你怀里成长，在你怀里死去，这是我选择的宿命。虽然这个其实是写爱情的，但是你发现这个你，如果你把它说成是耶稣基督，这几乎就是赞美诗了，对不对？哎，写的是不错的，所以觉得很有意思啊。不过写词唱这个歌的这个人，他叫谢雨欣，就是我那个年代的一个二线歌手啊。他从小呢家里人信佛，后来他的生活挺坎坷的，十八岁的时候就遵他母亲之命被迫嫁给了一个谁并不喜爱，生了个孩子之后就离婚了，所以十八岁就有孩子，然后后来呢又第二段婚姻又第三段什么的，就是挺坎坷的，挺难受的。他后来这个人是信佛的，他有一个专辑干脆是光头出现的啊。但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写下刚才那个歌词的人，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他问记者说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想干什么。哎，你有没有发现他自称自己有信仰，他信佛，可是一个人真的可能在有信仰，真的知道自己在仰望谁的时候，却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想干什么，这个可能吗？如果你觉得不可能，我要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也经常不知道自己是谁，想干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信仰是不是很有危机了呢？对不对？你是不是变成了这是佛系的一个状态，对吧？他这样说你可以理解，因为佛教本来就是含含糊糊的，不说清楚的。可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也说我不知道我是谁，这真的很可怕。所以我说我是谁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身份会决定道路啊，你知道你是谁才能知道你要干什么，而唯有在上帝里边你才能真知道你是谁，也唯有靠着耶稣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真的打赢这场两个我之间的战争。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大家应该知道，你和我都是被主耶稣舍命救出来的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公民，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可是你真的相信这件事吗？你真的相信我的价值是如此的宝贵吗？是神的命救的我吗？神的生命都为你舍了，你觉得还有什么证明能够让你更有价值呢？对吧？所以我们一切的这个问题，身份危机和身份的迷惑，都来源于你对这个真实身份的不能确定。我们如果真的相信我们是在主里面有这个身份的，我们应该是能够很痛快的否定自我，就是否定原先在罪恶中的那个身份。 当我们的价值和身份都完全来自上帝，我们才能真正有信心有力量打赢这场必须打赢的战争。因为战胜自我的能力当然不可能来自自我，对吧？我要不要想一想今天所读的主题经文，最后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它的下一句是什么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你发现没有，保罗不是在跟你哀叹说我们完了，咱们大家都是被捆绑的，都不行，我也就是活在那个光景中了。他想说的是我们曾经多么痛苦，如今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脱离那种挣扎了，对吧？这也是我们所要想说的，因为他才是我们的信心盼望和能力的来源。这就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救赎。你只有仰望他才能否定自我，只有倚靠他才能自我否定。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亲自的救赎，使我们的身份不再能够来是被魔鬼和自我定义，而是让我们的身份真的在神里面得以重新被界定。主啊，如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为记号。主啊，我们是要承受那天国的产业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是那天国的王子，我们是有着尊贵身份的。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不再被世俗的谎言所欺骗，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建立自己，重新否定自己，重新能够活出你喜悦的样式，渐渐的使我们那不合你心意的样式被去除净尽。主啊，你亲自的与我们众人同在，好让我们在这一场征战当中，我们不会因为失败，因为长期的失败就软弱躺倒不动。我们要靠着神你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可以永远在跌倒之后可以再次爬起来继续为你奔跑。主啊，我们知道是因为你的刚强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一下奉献的经文。